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和小芳一起来聊这个节目的呢，还有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李老师，他帮助学校呢创办了中文项目，到今天呢已经授课呢，这个项目已经走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有很多的故事和心得。今天呢我们是再次请到李老师一起来谈谈教育的话题。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请李老师来谈了他的故事，就是为什么创办了这个中文的项目，其实呢是缘起于这个公立学校的他们的这个经理呢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在这个学校里呢有这个中文的项目。那看到了李老师之后啊，他其实之前呢有被孔子学院邀请去中国去旅游，那觉得其实玩的也很好的，但是总觉得呢在合作中有一些心里的不踏实，因为总是好像要被暗示，要被给一些方向，一些框框，总之是非常的有条件。这和他想创办的我们来办一个中文项目，只是孩子来学习中文，能够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美好的文化，国家的历史等等呢，初衷呢还是有所偏差，所以没有和孔子学院的这个项目合作。那直到李老师出现，觉得一切好像都是蛮合适的，那由李老师就帮助创办了这个中文项目，走到今天啊，学生已经有很多了，那故事也有很多。今天呢我们就是请李老师来继续分享这个孩子学中文方面的心得和故事。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哦，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哎，是的，说到现在呢可能非常热的话题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冬奥会非常热，那尤其是不能说很意外吧，至少是蛮让人兴奋的金牌啊，非常的高兴。那我们湾区的听众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刘美贤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是从我们湾区走出来的孩子，所以他获奖呢我们就特别的开心，甚至我们 local的一个电台呢还把台呼在这几天呢名字都改成了刘美贤的名字哈，来以示庆祝和高兴，真的是特别开心。那我也是想问问像那个纽约州哈，您这帮学中文的美国孩子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啊，奥运会的这种兴奋度是怎么样的呢？
啊，我们学生呢有给我发 email 的，然后问我你有没有看那个奥运会呀、我说我有看，我尤其喜欢看那个滑冰和滑雪
啊，
然后呢刚好有这个两位美籍华人，一个叫刘美贤，一位呢叫谷爱凌。
哎，是，
对，然后他们两个呢我研究了一下，他们两个都是北加州的，好像小时候啊他们还都认识，还在一个好像是美籍华人体育协会。这两个人的选择的道路不一样，一个呢是给美国去争金牌，另外一个呢是为中国争金牌。我觉得这故事挺有意思，所以呢我也给学生做了一个就是debate 吧，大家呢就特别的热烈，尤其九年级的学生分成两组。
怎么样？
然后呢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学了一些他叫什么呀，然后呢美籍华人啊，这些词汇，还有加州的华人呢、还有就是什么
中文的词汇哈，美国孩子来学、
对，先教一些中文词汇，然后之后呢还得让他们自己来描述这个运动员。学生都做得蛮好的，用他自己的语言能够描绘出来。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两个人的不同的选择哈，一个是给自己的摆的这个位置选择的路嘛哈，带来了不同的这个反响。那有一个班的学生呢，我刚刚提到这个谷爱凌，有的学生就给我那个比如说那个 thumb 就是大拇指朝下对，我说我还没讲呢
只是提到了名字
看了照片，有照片，那因为是个 PowerPoint 嘛，我就想听听，我是这么想，我说作为我也是美籍华人，我来美国已经30年了， 那么，作为美籍华人的中文老师，我想听听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学生，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哈？我想就是说，也了解一下学生的一些反馈吧，就这么一个初衷。同时呢，可以教一些中文词汇。然后呢，没想到呢，就是蛮热烈的讨论的。一个呢，就是说。学生，会讲到，就说他妈妈是中国人，这个谷爱凌，那个刘美贤的爸爸也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都是美籍华人，这就会说了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在文化上都有跟国内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当然，我们的心呢，肯定是在中国文化上，对不对？这个呢，它代表谁？学生说。你代表中国、美国，你在美国出生的哈，你有中国的血统，那你说你可以代表，你就代表。那我还有学生呢，他妈妈是比如说欧洲人，他有那个双重的那
国
个叫什
籍，
么？国籍。那么讲到这儿呢，又讲到了有的学生呢，对，就是这个现在大陆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那学生有的说呢，那美国人怎么可以代表那个 CCP 呀？我说 CCP 是啥呀？他说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哎，我说他代表的是中国呀，也是去拿这个就是金牌哈。那么有的美国学生就反映说，这美国人怎么能为中国人去拿金牌呢？你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上学。你接受的都是美国的文化，你怎么突然就为另外一个国家啊？虽然是你妈以前的那，你母亲以前的那个国家，现在但是你们都是美国人呢。你那个，因为在中国，他说学生可能也有的知道，就是有台湾学生也有，就是说在中国哈，就是你就是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那个你要是入籍的话，你得放弃中国国籍。那中国呢，等于说不让你拿两重那个国籍身份，
所
这
以你
个不
只能
像
有
欧
一
洲。
个，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里面那些很多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如果他不了解这些细节的话，有的美国人我看网上有那个就是在街上找一些美国人问他这些，就是说，哎，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一般的美国人他没啥看法，你愿意跟谁比你就跟谁比赛去吧，你愿意给谁拿奖你就拿奖吧。但是学生呢，比如说他就是学中国文化的，又学了一些中国的历史啊什么的哈，他对这个就是比较敏感，同时呢也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呢，就是说给自己摆的位置吧，可能以后呢就会有一些承受，因为他也觉得呢，就在美国吧，你可以比如说有些话题，比如说记者问他就是关于就是在中国。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就是 Muslim 嘛，被打压的事情问
是
到
的。
他，好像他就不敢怎么说。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说：“哦，我了解这个情况，或者是我知道。”但是他的反应呢，就是，
你是说谷爱凌的反应？
谷爱凌的反应好像是不太美国人的那个反应。他是怎么说？不是原话，那意思就是说，我是搞运动的，这个事好像不关我事似的。这样一说呢，我就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呢？作为老师来讲，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你要在美国生长哈，那你想怎么说怎么说，没有什么后果，你知道你就知道，
不
你
会
不
有
知道你
顾
就知
虑
道。
是吧？
对，你要是为中国那个工作的话，那你说话可能得注意点儿，要不然的话他给你就是有难堪。你说是不是？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有一些承受。他这个选择不是你要，如果就是做美给美国队，争那个金牌的话，哈，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心理承受。我的感觉是哈，做老师，现在网上我觉得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那个电视台还骂他叫什么 trader 啊，叫什么东西叛徒啊什么的，但也有的人很支持他呀。反正我觉得，就是说
你
这
的
件事，
学生中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学生中，我觉得我挺吃惊的，因为九年级的时候，九年级学生我是第一次让他们做，然后我做了一个 debate，比如说问这件事情，你觉得 美国人可以为中国人比赛的，你站这边好，你觉得不应该给中国人比赛的，你站这边。那不应该的呢，是大批都站那儿，还群情那个激昂的，然后还有三个学生
非常鲜明的，
我中立啊，我中立。那我就说，我教给他们，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因为在学校嘛，我说你呢可以做一些底背，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但是这边呢，就是说你说话的时候呢，得让就是人家说话的时候你得听，而且呢，在听的过程中呢，比如说你有一些思维的一些改变呢什么的，你都得表达出来，表述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每个组吧，还有代表出来讲这个事情。有一个学生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有一边的学生就说啊，他给谁比赛都行，因为他妈是美国人，中国人，他爸好像咱不知道他爸是谁，然后另外一学生呢，就九年级小男孩就冲上去了，说我要说，他说比如说你是我们学校球队的啊，然后我们的教练培养了你，还有我们这球队队员都在一起比赛，那天要打比赛的时候，你突然你就要去跟我们的对手，你参加他的那个队，你要跟我们来踢球，这样做对吗？哎，我一听年轻学生没有思考能力的我觉得这故事给我讲的，我觉得
那他这么说完之后，其他的孩子有没有获得启发，还对他的反应如何？
有在那高喊的，嗷嗷的都我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安静安静安静，大家就是挺开心的那种的，说的对什么的，我觉得这学生呢，还是美国学生，还确实有一些想法吧，他的这些想法，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老师，他是美国人，在中国教英文的，他是在武汉，也是好像在
他和你正相反，在中国
教，正相反，他很正相反，他呢，他也是问这个他的学生做了，也是做了一个叫什么，survey 啊，
他是在中国去问中国孩子对这
件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呢，就是说总的来说呢，挺支持谷爱凌的，就说哎呀，他是中国人，因为他的问题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籍华人还是美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我们中国人。但是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说他拿了金牌以后，他的讲话，然后他就给放了给学生听，因为那些学生都是学英文的哈，那原话就给他放了听，那听呢，学生就有些反应了，就说，哎，我们中国人好像赢了金牌银牌的都会说为什么祖国，为祖国争光啊，好像那意思都是一个群体性的哈，那为什么谷爱凌就说为我自己，因为我喜欢，怎么都是他自己，这中国学生呢有这方面的反馈，我觉得我今天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美国学生跟中国学生的反应哈，有些不同，但是都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这刘美玲啊太出色了，小小的小女孩，她当时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谷爱凌是上十年级，然后那个刘美贤应该上八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个那小故事课，我觉得挺精彩的，就是他当时去比赛的时候还发着高烧，也没吃饭，然后呢就去比赛去了，他爸都不想让他去，跟他说要不然咱今天别去了，那意思他特坚强就去了，还拿了奖，那天就是上八年级的时候，我放的那一小段给学生看，哎呀，学生也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学生说，我们能不能看他在那个米兰奥林匹克上面的那个表演，我找到了，然后找了给他们放。然后学生呢还给我找了一段，他说就给我发过来了 ,email 发过来说还一个他穿着蓝色衣服，说是熊猫服，那个我是没看过，让大家一直在那看，说这堂课呢我觉得就是上起来挺有意思的。
那这孩子真的是挺丰富的，带给孩子非常好的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我们一起在线的呢还有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李老师，创办了中文项目，那在这里跟我们来分享教育的话题。李老师你好。
嘿，你好。
对，刚才我们是谈到了刘美贤、谷爱凌的，那在您的学生当中啊，受到的这个影响，那孩子除了对他们的这种表现的认同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考吗？
我想刘美贤应该是拿了两个金牌，
对，
谷爱凌呢应该是拿了三个，两个银牌，一个金牌，这次。在米兰冬运会上，学生呢看到了一则消息，就是谷爱凌呢在国内，比如说好多她的她又可以做模特，然后又可以好多不同的，就是很多机会吧哈。然后去年还赚了大概23 million 的美金。学生一看，22岁的人吧，才20岁。那我问学生你多大了哈？跟学生说，那我说。哎，学生们，如果你有23 million US dollar， 那你能做些什么？你想做些什么？我12年级的两个孩子想了想，说：“哎呀，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一个学生呢，就想了想，说：“哎呀，我得买两个房子，咱们这太冷了，我得去买两个房子。”我说：“好，那剩下的钱呢？剩下的钱，要不然就捐了吧，帮助那个需要的人。”我说这个好啊，我就在想，我问他，我说你觉得谷爱凌这23 million 是自己花呢，还是拿出一部分来，帮助就是国内的一些孩子们呢？可以在体育方面帮助他们，或者在各方面，对不对？提高他们的就是文化素质啊，各方面，他这钱23 million 也能做很多好事啊。
对呀，
是吧？就是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小问题儿，后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学生能想到他要捐钱，捐出去还要做点好事，我觉得哎呀，这美国孩子挺好的。哦，有的还说我要 invest， 我要那什么，有个学生他要 invest 完了以后，这个就增长出来的，他还要去做一些好事
啊。
哎呀，美国孩子我觉得还真是挺那什么的，挺真诚，挺好的。
挺好的。像这个刘美贤呢，其实他让我很受触动的一个地方是，他其实在16岁的时候呢，他退役了2年，他就就是感觉到这种压力啊，让他其实心灵和这件事情体育这个本身呢就产生了抵触，那最后他就是放弃了，他就是不去比赛了。那他好在他父亲呢也是尊重他的，那就这么离开了。那2年之后，那离开了2年中呢，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啊，去逛商场啊，去玩啊，交朋友啊，上学啊等等的。那直到有一天他在冰上，他真的又是想回到冰上去滑的时候，那时候他决定重返冰上去滑冰的时候呢，他是为他的喜好而来。他就卸掉了原来加在身上的那些枷锁，那些这个比赛背后本身的那些意义，而是完全回归到了这个他在 enjoy 这个竞赛的这个过程。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让我想起奥林匹克。那奥林匹克其实最初的这个竞赛呢，它也是一个用竞赛这件事情，它是比如说是运动也好，是干嘛好，有它一个最早期最初始的一个原因和起点，但是慢慢慢慢的呢，人们把它给就是竞赛化，把它就给物质化了，然后就变成越来越如何偏离了最初的那个。我就感觉刘美贤呢，他让人们他展示的就是回归了这个竞技本身的这个面目，大家就是通过这个竞技中呢，他就是展现嘛，他就在每个人去展现他的美好。对，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啊，他的想法呀，他的这种喜欢喜的心情啊等等的。那大家展现完之后呢，可能有一个结果，说哎，也比一比谁好啊，谁更受欢迎啊等等而已，是吧？但并不是为了最终的那个目的而去的，甚至是那个输赢背后还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奖金呐、利益啊等等的一些因素化。这个其实是我从刘美贤身上学到的。
哎，你看到他吧，比赛的时候那个动作非常的娴熟，那以前也摔了不少跤的。我听那个就是视频上 听他爸爸介绍，就说以前就是他小的时候也是怕摔跤的那种，还给他买了那种就是护膝的呀，还有那些他就用了一两次就不用了。而且呢有一次好像是还腿上就膝盖还缝了三四针呢。
嗯，
就是他特别的坚强，特别顽强，特别的可爱。你看他在冰上的那些动作非常优美，而且特别放松，就是你感觉到他心里的那种喜悦，对吧？没有什么压力那种的。我就觉得所以他能就是发挥的这么好，我太喜欢了。
嗯，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我就在想我们的孩子呀，然后我们的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发现了孩子的一些特长，怎么去引导，就是能够让孩子用一种快乐的心情，不被这个竞技本身的那个压力呀，那些后面的一些物质的因素呢迷失啊，就是让身和心就分离开了，就像在他退役之前的那个刘美仙一样。那么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其实完全蜕变了。他就觉得输赢，他觉得也不存在输赢，他就想分享他自己嘛。那他已经分享过了，就是吧，好也好，坏也好，其实都没有关系。他已经展示过了，跟大家互动过了。他在比赛过程中，他说他会抬头去看那个远处的观众，那他就要抬起头来哈。他都在保持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他心里是在。也是在装着大家，所以这块我在想可能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啊，能够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会大家学到之后慢慢的能够影响和改变，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到底要什么，我们的那个选手呀，我们的运动员，包括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哈过程当中，就是回归事情的本来面目。这个真是我想在这里是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的。那你看看那李老师，比方说你在这些方面对你的学生也好，是对家长也好，或者说对老师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引领孩子他在这个他的擅长方面去学习去发展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对，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没孩子，我看到呢就是我的侄子侄女儿哈，他们呢就是父母呢也是 mother 呢也属于一个 tiger mother 哈，虎妈，给孩子一些就是一些压力吧。这孩子其实我跟你讲，在最放松的情况下，你鼓励他去学的话，可能他学得更好。我还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他也是老师，他在长岛教中文，但是他那班上的那学生呢，不像我都是美国学生，他那个学生二三十个都是华人的弟子，就是那个学生，孩子，他说教起来呀可不好教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好教，他们不爱学。他说，哎，我说他怎么
不爱学中文是吗？
哎，不爱学中文，好像是被父母逼着来学的这种的。我说不会吧。后来我想想，哎呀，我侄子也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每个星期天要去这边的中文班，那老师教的呢，可能又不像美国这种教法有趣乐性，就是乐趣性的哈，那可能就是很多挺枯燥的东西，那孩子挺聪明，孩子就学不进去。然后他呢以前还说我 I hate Chinese 啊，我说怎么这么strong 的这么一词都用出来了。但是他上了 UPenn 以后自己去学中文去了。这孩子学什么东西啊，他得自己去学，用心去学，那学到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家长呢我觉得呢就是鼓励吧，鼓励型的，就能做什么帮帮他。而且呢就是说他有一些反复的话不要指责他吧。那我这学生也是嘛，学生有的学的挺好的，在我们班上我给学生没有压力，我就主要是跟学生也是这么讲，我说呢在这个中就学这个语言吧，这班上你很放，我说你越放松越好，你说错了没关系，因为这是语言，对，你学语言你要都会说的话我也不用教你了。我说只要你去试，你去尝试，你说错了都没关系，我就是怕你不张嘴。哎，所以学生呢就是也蛮放松的。那有的时候就是那句子中文的句型啊跟那个英文的句型都是倒着的，那说出来都是那个英文的句型，然后咱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哎，这样慢慢慢慢他就学起来有那个什么了，有劲头了。学生呢就觉得 对着中国语言呢，还有你把这个就是这个句型给它就是打出来，放在那个墙上啊，挂着。什么时候是时间？什么时候是地点？什么时候是比如说动词？那学生往里头一套，他就会说了。我觉得这学生学完了以后自己会说了，能说出整句话来。我7年级学生现在都能表达整句话。我问他们，我问他们，我说这个冬假、寒假过得怎么样？学生说，我觉得他还会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过得挺好的。然后还说我去了哪儿比赛啊，打比赛2个星期，这2个星期就说不出来了，就是，然后还跟他掰扯，因为咱们说二的时候说二，你他们学的刚开始学是1、2、3、4，哎，怎么有时候又是2个了？那我只能说两，那你就，就是想英文里头也有 a couple of them, right? 一对儿啊，或者怎么 a couple of them, right? 这样你一解释呢，他就知道哦，得说2个，不能说2个了。人每次呢，就是教语言的时候吧，咱们平常就是说中文的，考虑不到这些小细节哈，就会说，
对，
但
因为
是
本
学
身
生
就
呢，
会哈，
哎，美国学生学起来就是说，你不教他的，你没教的，他绝对不会。所以你事事都得教，小小的那个，都得教。
有没有一些例子举给我们？就是你的学生这个讲中文到底讲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毕竟是美国孩子嘛。
哎，我那天撞上一个，就是我的学生，他是应该上10年级了，他叫 Sam。然后呢，我跟他有个对话，我想呢，
那我们
给
来
咱们
听一下。
听众听一听，好不
好
好？
的。
哎，Sam 你好。
你好，
哎，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
我中文名字叫丁海荣。
哦，丁海荣啊。那丁海荣，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我今年上10年级。
哦，那你学中文几年了？
我是中文，我觉得4年半。
4年半。那你会说，你除了学中文，你还会说其他语言吗？比如说西班牙语啊、法语啊，你还会说什么语言呢？
我会说英文、中文、西班牙语和一点德语。
哎呦，这么棒啊！你能不能给我说几句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怎么说？你说，你跟大家说 "Hello, everybody, listener" 怎么说呀？
你想我说吗？
我想让你说西班牙语，你说说西班牙语。
Hola, ustedes. me llamo Samuel y yo estoy en el 10º grado.
哎呦，好好听哎，真棒！
谢谢。
你再给我说说德语怎么说呀？
什么？
德语怎么说？你会说一点德语？你怎么说呀？德语？
Guten Morgen, ich heiße Sam, und ja.
好棒哎！那你那谁，我听说你有两个弟弟是吗？
对，
那他们说什么语言呢？
他们会，一的弟弟说英文和西班牙语，我第二个弟弟说英文、西班牙语和德语。
这么棒啊！那你，我听说你妈妈是老师，是吗？
对，
你
我
妈
的
妈
妈
是老师。
是西班牙语的老师。
哦，所以你西班牙也很好。哦，好棒啊！那我听说你还写了一个 essay，对不对？
对。
我梦想的家。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读一读啊？你梦想的家。
可以。
那你读吧。
呵 我梦想的家在科罗拉多的山上。我梦想的家是平房，家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对不起，一间书房，一间厨房和一间
这是什么呀？客厅吧，是客厅
客
吗？
厅，对不
哎，
起，
没关系，说吧。
卧室里有一张床，
一张床，
我的，
这是客厅，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的客厅有一个电视，因为我非常喜欢看电视。
哦，你喜欢看什么电视啊？
我喜欢看BYU 和我们看 news 吗？
哦，新闻，好吧，你把你这个读完吧。还有呢？
我很喜欢我梦想的家，你可以来看看吗？
哦，我想去你梦想的家，因为我很喜欢科罗拉多。
但是不是电，不是真的家。
哦，是梦想的家。
是。
不是真的家。
对。
哇，很好，你真棒哎。
OK， 李老师，他很有趣啊。那个，哎，我没想到他听力这么好，就是你其实说的语速跟我们正常一样，蛮快的，但是呢，他反应都是跟得上的。我觉得，哎，我以为你要慢慢的跟他们说话，这就是你跟他说话的语气是吧？
对呀，我就这么在
正常。
那个，哎，正常，我就这么说的
啊。所以
班上啊，就这么说话，
蛮好的。然后那个，他说那个。我其实没听懂哈，有一遍他说那个第一个弟弟，他说到第二个弟弟的时候，我才反应前头他说的是第一个弟弟，
第一个弟弟，
弟弟弟弟弟吧，反正就是
第一个弟弟。他们有的口音吧，这个第四声和第二声发不准
哦，
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第四声基本上没有，你还得使劲儿，还跺着脚它才能出来
啊啊，对，弟弟是第四声，所以他说的是第一个哦。
哎，
没听懂吗？第一个滴滴，
第一个滴滴是吧？弟弟，对不对？这第四声的时候，他们都有困难，因为在英语中吧，这个第四声呢，你比如说他特高兴的时候，他说耶，这是咱们的第四声哈，或者他特别不高兴的时候，他说不，也是第四声吧。所以就是好像情感都在最强烈的时候他才能发出第四声来，平常你让他发个第四声那都是我弟弟，我爸爸，就是
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然后那个什么，我的家是一个平房，我说啊，平房，
咱们家是平房，因为我们学了楼房、平房
啊，
还有洋房，还有中式房什么的，他选择他要住平房，他还在科罗拉多。他真的是科罗拉多的孩子，以前他们住在科罗拉多，我以前也住过科罗拉多，所以我看到他这篇文章，我就觉得哎呦挺好，我也想去他梦想的家看看。你说他反应挺快，他说这不是真的，
挺有趣的。我觉得就是跟孩子的这种互动哈，就是每天快乐也蛮多的。但是我想了，肯定你的教学当中也是有烦恼的吧？就是你在这个教孩子学中文中，你的困难是什么呢？
困难就是怎么说？每个孩子的学的这个速度不一样，你教就是在一个班里头，什么程度的都有哈。那快的，你教他什么都行。你像 Sam 吧，平常在班上，他在班上他都不咋说话的，但他听力挺好的，你让他说他也能说。那有的学生呢，就是就比较慢，就各方面听力啊什么都还有阅读还有就是说呀都是比较慢。那就是有的就特别快，还有比他快的。那就这一个班里头什么程度都有，你都得照顾到，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我呢以前刚开始教课的时候，我只教学得快的学生，因为我不知道，我不会教慢学生。我说我也不是那个没有这个 special ed， 或者他人家也不是 special ed， 人家就是有的时候这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有的时候哈不能跟他的年龄哈就是做怎么讲呢来 judge 他，有的时候他 developmentally 有的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他才能 develop， 哎，他突然有的时候就像孩子长个儿似的，突然他就明白了，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最大的就是得耐心，孩子说什么说的对还是不对，写的啥样，反正你给他改个五遍十遍的，你得让他改，哎，反正耐心，我觉得。教中文吧，使我的耐心大大的增加。
恭喜哈、啊！
谢谢。
那实际上我知道，就是在中文的教材方面，就是不光是中文了，其实很多家长都一样，就是怎么能有让孩子放心的这种教育的东西，其实也是家长比较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的一个原因困难。
哎。我找到一个网站嘛哈，这个教材呢我跟你讲是不太好选，因为它有的时候吧又是繁体字，有的时候简体字呢内容又特别的多， 然后呢，这个教课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都是用这种不同的场景，比如说 shopping 或者是看病，然后呢，这种 topic 已经决定了，那你有一些词汇呀，你自己得有的时候课本里头有教，有的东西呢教了也没啥用，那你就不能用。你还得自己出去找去，那找一些东西呢？有些小视频呐、啊、什么的，短视频，反正 YouTube 上我也找过，还有干净世界上呢。我最近发现，就是干净世界上的东西，我找到了以后我放心，因为在学校吧，公立学校有的时候 YouTube 上面放着放着出来一些不是特别适合学生看的东西，所以我这个比较担心。但我上了这个叫干净世界以后呢，也是一个平台。上回就是上次我们也讲过，那我最喜欢用的是，有一个叫干净乐学，干净乐学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就是拿来用，还有的好多就是中国的那些文化故事，虽然都是。就是全是用中文说的，但是那传统的故事啊，以前好像我也在哪儿也没看过，就是在干净世界上能找到。然后呢，我给学生练听力，他听不听得懂没关系，你就听这个叫语言的结构，然后我们再给他分段分段的，然后再学一些新词汇，我觉得这挺好的。还有呢，我在干净世界上还找到一个频道，叫 Learn Chinese Now。这个 Learn Chinese Now 是两个西方人，应该是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吧？一个叫好叫什么？姓郝小伙子，另外一个我也忘了他们的名字了。他们两个呢，就是英文和中文都特别流利。哎，他教中文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教，他是用那个有的时候用英文教，但是他最近做了一些很多很多传统的东西，就是传统的文化呀，讲文化，比如说他找到一个，比如说八仙，他讲这个八仙的故事，right？ 那讲
老
的
外
时候
讲
呢，
八仙故事，
哎有，还有那个我们学生最喜欢看的就是孙悟空 的
西
故
游
事，
记，
哎，《西游记》他很喜欢看，所以就是找找这些。视频呐、啊、什么的也挺花时间的，这个我觉得挺不是特别的，就是其他教科书里头能都给你就是设计好的，这自己得去找。我找到干净世界以后，我就比较放心，因为那里面我选的东西质量比较好，第一个质量比较高，第二个呢，它真的是干净，里头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您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叫干净乐学，还有干净世界的一些信息啊？
对，随着您说的话呢，其实我也的有从家长那儿听到，然后我也去找了一下，看看这个平台上是怎么来介绍的。大家其实，在网上去打"干净 Word" 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啊。您找打"干净世界"也好啊，中文。那你要输网址的话呢，就是"干净 Word"，你就可以去找到它。那里头呢有一些类型叫"干净乐学"，我打开来看一下哈。他就说，为他的说呢，他就是"干净乐学"是低安全影音的选择。它是品德教育和寓教于乐，那这寓教于乐，我想真的是孩子和家长都是受欢迎的。那为什么干净乐学是低安全影音之选呢？他说有三重的安全保障。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放 YouTube 的时候呢，可能会蹦出来一些不太适合孩子看到的东西哈。那么其实这块呢，他就提到，第一个呢，他会用那个道德 AI。智慧的检测，他会用，你看就是 AI 嘛，那你到底怎么去用它，对吧？他这边会用 AI 去检测，阻挡有害的或者是不当的影片，就使得孩子在这个干净乐学里头不会出现这类东西。第二的话呢，那 AI 去检测嘛，它还是有限的，它会有人工的审核来确保内容安全，而且是100%的，没有这种成人呐、暴力呀、或者是不当的内容。那第三个呢，就是再加上就是专家的精选， 它第一层是 AI 去选，第二层是人工审核，那么第三层就是从专家的角度上来精选，根据对儿童身心发展就是有益的这种教育价值啊，精心的来规划内容。所以这样来说哈，的确他是真的是用心的想给孩子一片安全的天地，目的呢就是守护孩子的安全，让爸爸妈妈呢是安心无忧。这里头呢还有非成瘾演算法，就是不采用追踪式的演算法，所有内容呢皆是精心挑选的，富有意义，而且是适合不同的年龄啊，让孩子可以安心的学，可以开心的看。然后再有的话呢是有最高的隐私保护，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去考虑到了。再有的话呢他是没有广告体验，就让你这个干净乐学里面呢是纯净安全的学习和娱乐，让父母放心。所以的确是为想为孩子来打造。那么所有的家长反馈啊，使用之后反馈是在干净乐学平台上从来没有啊看到过任何有害的内容，看来是很成功的实现了他们最初的这种想法。但内容还根据专家推荐了涵盖六大的教育价值。第一个呢就是社会和情感能力的培养，哎，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哈，社会和情感能力的培养，然后再加上这个认知发展呢，语言和故事啊，科学，哎，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可以。我李老师，我们可以在下次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非常好的孩子们使用学习的一个平台。那您也可以来分享您在教学当中使用它的一些孩子们的心得，好不好？
可以，可以。
哎，对啊，时间好快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小朋友听故事的时间了，还是我们的贾岛叔叔画西游。那么整套西游记呢几乎快讲完了，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八仙呢，刚才提到的还有济公故事呀，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马上来听贾岛叔叔画西游吧。